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冲击波。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冲击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九平冲击波，我是陈峰。2006年12月底，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莱士德酒店16岁迎宾小姐杨黛丽已被当地三名官员强奸后死亡。由于地方当局的包庇，此案件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因而激起当地民众的愤怒。2007年1月中旬引发万人抗议，当局出动大批防暴警察镇压，打伤并抓捕多名群众，包括学生。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邀请的嘉宾是著名法学家袁宏兵，请他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发生在四川大竹的这个事件。
为什么就是由这么一个简单的奸杀案，它能够升级为就是万名群众的抗议事件？
这件事情啊，表面上看来是一个个别的事件，但是它极其生动，极其典型的表明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矛盾的状况。自从89年六四镇压学生运动之后，中共暴政逐渐的已经沦为一个政治黑帮集团。这个政治黑帮集团利用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国家权力，用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压抑，同时为自己的这个权贵阶层谋取暴利。这就是整个当前中国实际的状况。中共官僚集团目前已经黑社会化、黑帮政治化，而这样的事件恰恰是这种黑帮政治化和黑社会化的一个经典的表现。三个高官居然能对一个女服务生进行强暴，以至于使她丧失了生命，在怎样的一种堕落的政治体制之下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事实上是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少数，它每天都在各种各样的领域不断的发生着，不断的发生着这种腐败的官僚权力对民众权力的剥夺和压抑。正因为这样的现象是普遍的，所以啊，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一个纯粹个人的事件，能够引起那么广泛的民众的反应。
这件事呢，其实和这么多的群众他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您是怎样看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民众参与这件事情呢？就是跟他们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个事件呢？
其实我刚才啊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这个事件本身是属于被害人的，直接和这个被害人有关。那么为什么他会引发如此广泛的社会反响呢？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民众参与到这样一个抗争暴政的活动中来呢？那就是因为啊，平常从日常的每一个社会领域里都在大量的发生着官权和民权的矛盾，都在大量的发生着贪官污吏对民众基本人权的摧残。所以正因为这样的情况是大量的发生的，正因为官权的矛盾和民权的矛盾已经达到了极其白热化的程度，所以啊，才会有这么一个完全好像是很偶然的个别的事件，引发了一个巨大的群体抗议。
也就是说，是四川的民怨累积，最后导致了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原因，是这样吧？
对。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了呢，当地的所谓当局的那些官员吧，他们是极力封锁消息，很多新闻网站论坛的就是相关的帖子啊也被删掉了，而且还有的民众在网络上传递消息说，就是这个被害人的家人呢被监控起来了。就像我们知道，这个法律它是应该是体现民意、保障民众的，那为什么这个法律的手段保障不了民众呢？这个它不是应该体现民意的吗？
我们说在世界上啊有两种法律，一种就是你所说的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那么这样的一种法律的前提就是必须实现一种宪政民主，必须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另外一种法律叫做专制恶法，专制恶法它所体现的是官僚集团的利益，它所保护的也是官僚集团的利益。那么中共暴政现在所谓的法律，它就是一种 最典型的专制恶法，它所保护的只是那一小部分权贵阶层的利益，保护的是贪官污吏的利益。这种理论的结论啊，我们通过你刚才讲述的事实就得到了验证。一个女子被轮奸致死，执法机关、政府部门，他们不是去保护被害人，不是去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相反，他们却以被害人为敌，他们却要运用国家的权力去保护这样几个犯罪分子。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现在中共的法律，它所保护的并不是人民的利益，它所体现的也并不是公正和正义。相反，中共暴政现在已经完全沦为贪官污吏保护自己利益、欺压民众的工具。无论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执法机关、他们的法庭、法院、警察、监狱等等，所有这些国家机器都是用来压抑民众、保证他们一小部分权贵阶层利益的暴力工具。
据有的知情人透露呢，就是县委书记面对几百名全县的官员们，就是他两次振振有词讲，就说这个被害人杨代丽呢，他死是屁大点事儿。那为什么就是说人们都常讲说生命是可贵的吗？为什么就是说如此的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呢？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政权，从建国之初的所谓的土改和政反，一直到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了几千万人，再到文化大革命的血腥的迫害过程，一直到六四事件动用野战军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再到90年代末期开始大规模的血腥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中共暴政所实行的这一系列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来就没有把中国人的生命当作一回事。因此在他们看来，死一个弱女子对他们来说这是太小的事情了。而这种蔑视生命的心态，恰恰是中共官僚集团的一种最经典的心态。
对于这次牵动了几万民众的大规模的民间维权事件呢，他这个事件是在四川。那么四川天网的人权工作者黄琦，他本人认为呢，这个事件呢，大竹事件民间的动员能力甚至超过了六四。那么您认为类似的种种这些就是民间维权的事件，这个出路在什么地方？如何才能安抚就是民间的这个积怨呢？
我们回顾2006年啊，就可以发现，以高志胜律师发起的这个维权抗暴运动啊，他告诉了世界啊这样几条真理。第一条真理就是，人民必须超越中共恶法的限制，必须超越中共司法程序的限制，用自己所确定的手段和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只有这样做，维权运动才会有出路，才能够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今年2007年刚刚开始，就发生了你刚才所说的大竹县这样的一个万人维权的运动，这是一个极其令人振奋的信息。它表明啊，中国的维权运动正在向着一个更高的精神层次发展。每年中国都有啊数万起的民众的自发的群体性维权事件。当这些大量发生的群体性的群众自发的维权事件都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意志，那就是彻底的否定中共暴政，争取自由民主的时候，整个在中国实现自由的那一天就不远了。古人说天下未乱属先乱，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四川乃是天府之国，这样一个复苏的土地上都发生了乱象，人民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下去，那它当然预示着整个天下的大乱。但是这种乱，我相信对于统治者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乱，对于人民来说它是正处于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程序的前夜。所谓的乱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共暴政的专制统治将要被中国人民最后的埋葬，而埋葬了中共的暴政之后，也就是埋葬了中国苦难的根源，埋葬了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所以中共暴政一旦被否定， 一旦被人民埋葬，绝对不会出现所谓的动乱，出现的只能是一个和平民主见证的有秩序的过程。我相信大竹县的这件重大的事件，必将预示着古代的那句话，那就是天下未乱，属先乱。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九评冲击波。在今天节目的第二部分，请您收听亲身经历，民众谈共产党，蓦然回首，更觉得如履薄冰。作者莫贝，文章来源大纪元网站。在中共独裁专制下，中国人几十年苦难的生涯，一步一个血和泪的脚印，不堪回首，一言难尽。我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共产党说这是洗不掉的阶级烙印。再者，如果家庭或社会关系中有被关、管、杀的，或是有港、澳、台及海外关系者，则是黑上加黑，我都占全了。这样的社会定位，它注定着不敢乱说乱动，也必将头破血流。共产党讲暴力，主张运动不断论，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靠高压和恐怖维系其血腥统治，惯用杀鸡给猴看，或称杀一儆百。每一次杀一，或我本人，或家庭，或社会关系中总有挨上的，那个儆百更是黑云压顶，时时处于背景之中。光说这个景，我和先生同在科研设计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文革初中央派来工作组，中后期单位被军管了，接着四人帮又派来了工宣队，全名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就是派来几十个工人来占领上层建筑，称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军管的兵很凶恶，动辄野蛮训斥，狠狠地盯着每个人，要看出谁是阶级敌人。工宣队分到各科室，每天上班第一句话，我是工人阶级，我们是来钻你们臭知识分子的正来了。大家被骂惯了，脸皮也厚了。不，可怕在后头，就是抓阶级敌人，看你怕不怕。一日突然紧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会场有站岗的，有巡逻的，十分吓人。会场上激烈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这一句刚喊完，主持会的喊，有问题的自己站出来。大家屏住呼吸，低着头，静得可怕，好像空气都凝固了。突然听大喊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某某某揪出来。几个基干民兵按着一个人就到主席台前的桌子上站着，大家互相看着，十分惊异，怎么会是他？这一夜的功夫就成了反革命了呢？接下来回各科时，有问题的自行坦白交代，什么是问题呀？交代什么呢？闷闷的无人发言，气氛十分可怕。有人颤抖着交代，在1953年斯大林死的时候，他和朋友喝过酒。另有人坦白交代说，日本投降后曾在南京总统府当了几天文员，帮忙抄抄写写。其他的人都绞尽脑汁的想自己还有什么没交代。主持会的还一再恐吓，有人有问题还没交代呢。就这样隔三差五的不断的抓阶级敌人，人心惶惶。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就更玄乎，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三更半夜经常闸门抽查户口，我们家是重点，经常被搜查。我家先生这位爱国华侨，只因为反对工作组乱整人，就被打成单位里最大的现行反革命，200多人次监视跟踪我们全家老老小小。在所谓平反后更是恐怖，刀悬在脖子上，专门找茬，盼着找出新问题再打成反革命，证明他们当初就整对了。真是如履薄冰，天天是高空走钢丝，胆战心惊。 越是恐怖，单位里所谓喊反动口号时有发生，所谓反动标语也特别多，就是在毛主席三个字上画个叉，一经发现，无论白天黑夜或星期天，高音喇叭一喊就开大会，警车嗷嗷叫就来抓人。我家小孩子每次出门，家里人都把小孩的衣兜翻查，不准带任何笔，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可别惹祸呀。一位老工程师在机关食堂和几个人挤在大木桶边捞汤里的菜叶儿，开玩笑说了一句多劳多得，马上被上纲为攻击社会主义分配制，被批得一塌糊涂，人人噤若寒蝉，什么也不敢说，以为会安全一点。就是我本人所在办公室有位同事摘录了毛泽东批官僚主义的话放在桌面上，旁边另有张报纸，上面有毛泽东的像，既被人检举揭发是用毛泽东的话攻击毛泽东，这问题可大了，立即被隔离，遭抄家，吓坏了每个人。我们把办公桌上的纸、笔乃至任何东西一扫光地锁在抽屉里，整个办公室看上去通通是光溜溜的，怪怪的。如此这般林林总总，在持续恐怖高压下，自杀事件经常发生。一天晚上，家家都在刚刚吃晚饭，只听得砰的一声闷响，住在三层楼上的老右派工程师跳楼，当即死亡。另一同事平时很少说话，胆小怕事，当时还没有整到他，他却畏罪，提前吊死在宿舍门后，只因为在上海失业时，当过短期的国民党警察，还有服毒的、割脉的等等，有死成的，也有救活的。我们千余人的大机关单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精神病特别多，长期在共产党恐怖高压下精神崩溃了，严重的是几进几出精神病院，随便数数每个科室这位那位多了，都发过神经，或者说每个人都有点，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是的，中共专制下的中国早已变成疯人院，变成大监狱。我十三亿苦难同胞，要活得自由，活得有尊严，必须与中共决裂，快快退党，作恶多端的中共必遭天谴，天灭中共，势不可挡。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九评冲击波。在今天节目的第三部分，请您收听在2006年11月26日墨尔本艺术中心举行的关注中国的苦难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群英演讲会上，谢田、徐文丽、袁宏兵分别回答一位听众的提问。当时听众的提问是，中国的苦难是不是中国人民造成的？中国的苦难跟中国的文化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苦难是中国人给造成的，中国的苦难跟中国的文化有什么关系？文化与苦难的关系，请台上的各位能不能给我一个分析，中国的文化跟中国的苦难所以能够在中国延长这么久，有没有密切的关系？谢谢。
哪位先生愿意回答？
对不起，我先回答一下啊。
先
生，
先生，
中国的苦难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们看我们传统文化是优秀的东西，就是佛道神的传统，这里边呢有身善忍，是法轮功宣扬的东西。在这样在真善忍这样奉行的社会里边呢，我们是不会有共产党这种假恶报或者谎言和暴力这些东西。而我们现在，我就建议这位先生去读一下这个九评共产党，你就知道中国的苦难呢，恰恰是因为中共这个恶行邪灵。在中共邪灵，这可能有人觉得这个讲得很不可思议啊。像你知道，你看一下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就他自己告诉我们大家，他就是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而当这个幽灵来到中国大地的时候呢，跟中国大地中国的那些道德上不好的这些人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共和他自 自己的这个他这个学说，他的理论，他这个邪灵本身，这是造成中国所有的苦难的最终根源。而我摆脱这个苦难呢，就是摆脱中国的邪灵，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广泛传播九零和那个党文化学，就是推动共产党的文化。
我基本同意刚才谢先生的意见，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有点补充。中国文化的传统当中确实有专制的一部分，确实也给中国过去带过苦难，也是现在的苦难的一个来源之一，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我觉得不要特别的去责怪那些普通的中国人，他们没有罪。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良心的，都是有良知的，只是在某种条件之下被压抑了，或者是说被毒化了，而没有了苏醒过来。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让他们苏醒过来。我相信人民，人民是善良。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简单的再说一下刚才那位先生的问题。这也不是我的回答，是我昨天啊刚从钟维光先生这儿学来的。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导致了目前这样一种状态？后来我想，我们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当然我们承认一个文化的最终的结果就看它造就了怎样的人格状态，因为人是历史和文明的焦点，也是文化的最终的产物。但是就中国为什么会产生目前这种极端的集权状态呢？好多朋友现在有一种一提这个西方文化，就是说自由民主都是属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传统就是自由民主。但是这些朋友们想过没有想过，就是在古希腊时代也有民主的雅典，也有强权政治的斯巴达，而古罗马之后那千年的中世纪黑暗中，只有被绑在火星柱上的异教徒的燃烧的身体才发出一些人性的光辉，那不是属于西方文明的吗？西方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的宗教战争中死了多少人？在一次中欧的平原上那个宗教战争之后，人头可以搭成金字塔，这不是来自西方的传统吗？所以在西方的文化中，既有自由的民主的传统，也有专制的独裁的集权主义的传统。而近代的整个的世界基本上是分为两个内容，一个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传统的胜利，一个是西方的极权主义的胜利。而西方极权主义的胜利恰恰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后的巴士底狱。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来自于哪里？中国共产党从建国以来，建政以来一直到今天，每一次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它的矛头不是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肯定也有背离真理的东西，但是中国现实的苦难主要是来自西方的极权主义思潮，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殖民地，中国人在精神的意义上已经变成了亡国奴，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的宪法中居然写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灵魂的指导。所以我回答这位先生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苦难主要来自于西方的极权主义思潮， 是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彻底的西化了，而且是一种最坏的最极端的极权主义的方式西化了。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酒瓶冲击波，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陈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